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今天的主讲老师，我们向老师问讯。
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大家好，大家午安。今天是2017年慧日讲堂的下半年第二次的人伦讲座。今天的主持人原本是开仁法师，但是因为他有要事，无法前来。那我说。水庸老师的商请来介绍我的好朋友温中坤温教授。我们刚刚在里面谈了一下，才回忆起其实我们认识已经整整15年了。那温教授他真的是年轻有为，而且温文儒雅，是一个很难得的佛弟子。他毕业于澳洲昆士兰宗教学系的博士，然后他曾任教于福缘佛学院、圆光佛学院以及伊同寺的女众佛学院，现任华古文理学院宗教学士的学系的助理教授，以及语言与翻译中心的主任。教授他本身非常的博学，所以他自己以1998年就学习正念禅修，后来也再进一步的学习正念减压以及正念认知这个疗法，所以也在美国的这个正念中心，是美国正念中心的认证的减压老师。那他自己也成立了正念发展协会，并荣任理事长。由于他的各方面的很优秀，所以他成立的协会我也很欢喜的去当他的会员因为真的不容易，中生代有这么优秀的那个学者兼行者。那他本身他翻译了很多的中文的翻译，有马哈希尊者的毗婆舍那讲记，还有像马哈希大师学正念，以及板地拉大师的解脱道上，还有正见的洗练，解脱道上前景的重点，还有正念减压教师手册，还有正念减压的初学者手册。那他成立了正念发展协会已经满3年了，用意呢，推广正念的普世价值，结合一群有心人，从教育部、警政署、医院、政府机构、大学院校，还有企业团体，在带领正念工作坊。 对佛教界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才俊，他的著作非常的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赘述，我们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温教授。那现在就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温教授来为我们演讲。
各位法师，张秀丹老师，各位师兄师姐，下午好。谢谢那个秀丹老师跟我介绍那么仔细啊，我听了都汗颜了哈。就是，刚在楼上遇到后贤长老，那我是说，其实是佛法在照顾我啊，就是向来都是觉得自己是被佛法照顾，那包含就是佛教界的，尤其是应顺导师慧日讲堂跟福缘佛学院，我得到非常多的照顾啊，所以我算是在这个导师的庇荫之下这样子成长的。那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在做的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正念的一些当代的运用。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座的师兄师姐还有法师们，您有上过，就是在这边有上过那个张秀丹老师的禅修课，请举手看一下。哦，蛮多的，好，谢谢。然后你有上其他的禅修课的，请举手看一下。OK， 好，请问一下，其他的禅修课也是在这边上的吗？不是，是在别的地方上的。哦，那你从来没有学过禅修的，请举手。比较少，好几个。OK， 好，谢谢。所以我们这边大部分人有禅修的经验，学习经验，不管是正念或者是其他类的禅修。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佛教禅修的心要，思念出了当代应用啊，因为佛教禅修有非常多种，对吧？但我们今天讲的是专门思念处的这个当代应用啊，尤其。它在欧美现在运用在各个领域的一个情况跟大家介绍。那我自己的我也是觉得一路上这样子这个经验是蛮特别的。我自己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佛，我的启蒙佛法启蒙老师叫严宗阳老师。他告诉我的佛法以前就是我就记得一个重点，就是彻底的了解自己这是一个佛法的重点。然后后来在1998我学习了缅甸马哈希的内观禅法，之后我去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找了很多资料一些关于正念的资料，因为我想写关于正念的博士论文。但我发现那时候在很多资料库嘛，有些是人文宗教研究，有些是心理学，有些是医学，我发现在2004年的时候，竟然在心理学医学的资料库里面，当我去搜寻 mindfulness 这个正念的资料的时候，怎么那里面的论文好多篇啊，几十篇啊。但是呢，我在宗教人文的资料库里面搜寻 mindfulness 就是正念，还没几篇啊。所以我就把那些论文打开来看，原来从在2004年的时候在西方的一些医院心理治疗界里面，他们已经运用了佛教的一些正念在服务他们的病人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佛教 叫做佛教的佛教禅修的身心医学啊，佛教禅修的身心医学啊，正念的疗愈力量。但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去接触，他们到底教了什么？那时候我自己心里还有一个想法，他其实就是把佛教的禅修，然后拿来整理一下，然后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教导给这些完全没有禅修基础的人。那时候的重心也还在写我的博士论文啊，所以我一直知道，2011年的时候，也是一个因缘，也是因为福岩跟导师的因缘，这个我去那里上课的时候，在加州San Jose 的这个好像菩提学会的样子遇到了一个上海的精神科医师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叫 John Kabat-Zinn他要到苏州，他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好，那我会去那里也是因为那时候开仁法师找我去，就是分享一些佛学的东西，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我去了那里，然后后来在上海在苏州的时候在大陆遇到了 John Kabat-Zinn John Kabat-Zinn 这个人我等一下介绍他就是最早把正念带入到医院里面去的，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对这股运动如果说正念运动的运用，它贡献蛮多的。然后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实际跟他学习，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导正念的他们怎么跟一般人教导正念。那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个背景那一开始的时候在想要去学这个的时候，我是想说我们学佛法嘛然后我们又在学校教这个那时候是就臭屁的啦臭屁这么听我就是说我们教应该比你们教的还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佛法懂得比你多啊，然后我们去教应该是可以教的比你们好，所以那时候是输蓝不输丁的那一种那一种心态就 我去学，然后我也要来教这样子那我应该可以教的比你好这样子至少不会比你差然后后来确实开始教了以后，你发现他跟我们教在课堂上教佛学的知识佛学的一些理论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有些东西确实你可以碰触到这些上课的人他的一些内心的世界，然后你可以解决一下他们的问题可能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也是老师的嘛就是你在课堂上讲课，然后你也知道学生对不对，然后可能有在听也可能没在听，然后上完一两节课你也不晓得他到底上的怎么样对。那这个课程是你可以看到他八周之后他确实会变化至少即使不是长期的变化，至少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变化所以我从这个课程我自己也学习蛮多的。那我慢慢的跟大家介绍正念这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一个元素英文翻译成 mindfulness 这是他们常用的翻译英文翻译，那知道它其实也是源自梵文巴利文 sati 或者梵文的 smriti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这个字 mindfulness 要翻译成念或正念，那其实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古时候的翻译就已经翻了念或正念不过有这个念也蛮好解释了因为这个念你看上面一个金下面一个心，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说文解字，是这个望文生义的说文解字，就是把心放在此时此刻金心所以跟一般人解释用这个念也蛮好解释的，就是把心放在现在因为心 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跑到过去，跑到未来。简单讲，一些心理症状就是他失去了这一种能力，把心放在此时此刻。焦虑症，心常常跑到未来，啊，如果没有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那样的话就惨了，啊，一直纠结着在未来不确定的事情。忧郁症常常把心放在过去，啊，悲伤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有一个病叫 PTSD， 对不对？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他会闪回，他的心人在这里，外面啊秋高气爽，可是他的心就跑到过去悲惨的事情，整个人像坐了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他失去了活在当下，去体验当下那个风的感觉，啊，当下跟亲人在一起的感觉，当下世界那么美好的感觉，他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因为他心已经回到过去。所以正念，这个念，他强调把心放在此时此刻的这个能力。最好的英文翻译是 awareness， 就是觉知，觉知当下正发生的事情，然后是一种清澈的觉知。在就是西方的脉络的用法，他会把正念念这个觉知再多一个比较柔性的东西，他会多一个带上带着温柔态度的觉知，或者带着种我们讲温柔比较好了。他们有时候会用爱意的觉知，但是他爱意是指温柔，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些人会自我批判哈，自我谴责，那也是嗔的一种，所以他会强调温柔这一块。好，那正念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刚刚讲它是念，是八正道的正念。在八正道里面，佛法讲的四圣地里面，它是属于道地嘛。正好这也是很符合正念现在在西方最初是用在医疗界的，它从医疗界开始应用，因为学医的人。他们要学第一个学病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个病的症状是什么？如果有病人来，先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对不对？然后呢，再去搞清楚他到底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病毒啊，什么免疫系统啊，或者是什么病的原因，对不对？然后他才去想有一些治疗的方案。那有治疗方案后，他会有预后啊，看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他会大概会怎样。所以刚好去跟医疗界的人讲四圣地，他们非常能够接受，只是把这个病改成是苦而已。所以在正念里面，跟他们介绍正念的这个背后的架构，知道它就是一个治疗的方案，可以让心成长的一个有效的系统的学习方式。四念处也许一般人会把它在佛学界或佛教界一般可能会把它看成它是很基本的，就像八正道就是很基本的，但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先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你之前没有学过佛学的，有没有就没有来这里上过课的，有吗？没有，都有来这里上过课。OK， 那，大家知道佛法里面有讲自依止、法依止，对不对？不依依止啊，自归依、法归依、不依归依啊。如果你在心里问这个意思到底是指什么，就是依靠自己、依靠佛法吗？还是它有特别的意思、特定的意思？它是有特定的意思，它是要你特定的去学某一个东西的，那当然就是四念处。事实上，如果你去看《阿含经》里面，自归依、法归依，它是在什么时候说的？都是在，它在三个场合说的，第一个场合是舍利佛死掉的时候，第二个场合是舍利佛、目犍连两个都死的时候，第三个场合是佛陀自己快死掉的时候，他讲了。这个自归依、法归依、不依归依，因为舍利弗、目犍连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助手， 在那个阿含经里面，他提到佛陀说，如果有他们在的地方，佛陀就安心，就没有事情。那他们两个死掉的时候，有像阿难其他弟子很难过，佛陀就说，凡一切升起的都会灭去，一切可爱的事物，都是无常，终将远离。然后接着就讲，当智归一，法归一，不异归一。当智一止，法一止，不异一止。那什么叫做智归一，法归一，不异归一？然后就是后面就是讲四念处，身受心法四个念处。那同样的，在佛陀在长阿含的游行经描述他入涅槃之前他也是说他这个身体像老车子一样要修修补补才能够运作，但他也终将要死去，所以弟子要知一止，法一止，不一止。然后什么叫知一止，法一止？就是四念处然后这个四念处，他后面说，如果修学这个四念处的是真佛弟子，这个在阿含经还有在巴利的经文是都有的所以这个知一止，法一止，在最早期的那个脉络里，它是有特定意涵的，就是修学这个四念处那四念处它有很多的身受心法四个念处，有很多的方法它其实基本上讲的就是最主要是禅修方法实践的方法，它很少讲义理它主要都是禅修的实践方法如果大家去看三十七道品对不对？第一个四念处然后当然还有里面有包含念的，叫四念处，当然有四念处，然后五根五力有念根念力，七觉知的第一个也是念，念则法精进起，清安定舍，对不对？第一个也是念八正道里面也有念，然后那里面的定义其实都是四念处那你去看这三十七道品有没有什么教禅修的？只要讲禅修的都是在四念处那边讲。所以最早期的禅修方法其实就是在四念处那边你可以找到实际怎么操作禅修的方式。那我们让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中阿含念处经走的时候知道走坐的时候知道在坐，站的时候知道在站躺的时候知道在躺，四威仪这是身念处，然后出入息念也是在身念处经，对不对吸气的时候知道吸气，呼气的时候知道呼气然后日常生活的一切举止都要保持正知都要觉察，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这随其身形便知如真，对不对这个如真后面翻译就如实身体怎么动都知道清清楚楚然后受念处，对不对苦受来的时候知道苦受乐受来的时候知道乐受不苦不乐受知道不苦不乐受，然后呢心念处，不管有什么样的心情心理活动有贪心的时候知道有贪心，没有贪心知道没有，对，有嗔知道有，没嗔知道没有有什么知道有什么，没什么知道没什么后面都有个如真如真就是按照他实际的状况，然后后面有个法念处眼见色耳闻声，对不对？舌尝味鼻嗅香，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去觉察内心的活动有时候可能有升起贪有嗔有时候可能没有跟对境的时候去觉察内心的心情的心理活动有贪无贪但法念处很多法念处还包含了觉察五盖，然后刚刚这几个我们要显示的是在修四念处的时候有一套方式，它这套方式是 简单讲就是如实了知啊，就是知如真。比如贪来的时候，他没有说你要去把贪消除掉哦，他是贪来的时候，我去觉察那个贪，然后身体动的时候，我去觉察那个身体动，嗔心来的时候，我去觉察那个嗔心，然后有妄念的时候，我觉察那个妄念。苦受来的时候，我不是马上逃避那个苦受，而是我去觉察那个苦受的升起、持续变化，乃至它的消失。所以，在四念处的这一种修行方法里面，它是如实了知，它没有要改变什么，它只是知道，它只是如实了知。然后呢，这个方法也是现在一些就是当代的正念里面没有运用的。我们先把这个方法的文献跟大家讲。那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西方或者其实在台湾或者中国大陆也开始有这样的趋向，它的运用的状况。最开始是在医院里面，最开始在医院里面，所以你会看到，我不知道你们的讲义有吗？你们讲义好像没有这一张。OK， 好，那没关系，你就看上面的图。如果上面的图是可能太白了哈，看不太清楚。那右手边中间这一个，它是在 UCSF 就是旧金山的大学的医院它这个课程叫 Mindfulness Based Childbirth and Parenting， 它是给孕妇跟孕妇的先生来上的，以正念为基础的育儿分娩跟育儿的一个课程。它是给孕妇跟先生一起来上的正念课程。在台湾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学了正念以后，他写博士论文，他是台北健康护理大学的他就去学了这个，然后就在医院里面教这个然后就做了一个实验，但论文还没有发表出来。在一开始正念运用在医院里面，第一个我刚刚提到那个卡巴金博士从麻州大学是他们的附设医院，是第一个你现在如果去看有些医院他们都有正念中心 Mindfulness Center 或Mindfulness Institute 或者他没有中心，但是他会有正念的课程最开始他会给一些慢性疼痛的病人，因为病人有慢性疼痛，他也会心理的问题，然后心理的问题会加重他的慢性疼痛。那在这个领域里面，他们称为 mind body medicine， 就心身医学，或者是 integrative medicine， 整合医学。所以第一个用在医院里面，然后心理学界的人看到他们对心理有帮助所以他们也去学现在学正念很多都是心理学、心理治疗的人。所以你看右下角它有一个 Oxford Mindfulness， 那个是牛津大学有一个正念中心它跟其他几个人他们最早设了一个 MBCT， 就是正念认知治疗，它是用来预防忧郁症的复发，因为忧郁症很容易复发常常会复发两三四五六次，然后你吃药或者心理諮商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他们想要找一个比较有经济效益的，就一个人可以对很多人所以他们后来就学了正念课程以后，就发展了一个叫 MBCT 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 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治疗但后来他们也用在不同的心理症状上其实最有效的当然就是焦虑忧郁，然后 PTSD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中间下面看不清楚，那个是现在有很多医学院他们都会交给医生正念 一方面减少医生的压力，一方面他们要改善医病关系，他们会给医生、医护人员上正念课。这是在大学的领域。啊、然后中间呢，这个是小朋友的、啊、现在有的你会看到从幼稚园、啊、小学、中学、高中，他们都有正念课程、啊然后其他几张、左上角的三张都是属于在企业的，左上角那一张是 BBC 的新闻，他说Can mindful meditation increase profit? 就是正念禅修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吗？啊，因为那个是在世界经济论坛里面啊，2013、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他们有找人去给他带正念。啊，现在就是下面一张是 Intel 的，在报道 Intel 公司他们有自己的正念课程给他们的员工，那个课程叫 Awaken。Google 也有一个正念课程叫 Search Inside Yourself、在内在寻找你自己，这是 Google 的正念课程。好，然后下面一张是篮球队员在运动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NBA 的、有一个教练很有名叫 Phil Jackson、他有个外号叫禅师、什么 Michael Jordan 啊，什么 Kobe Bryant、都是他的带出来的。那他为什么叫禅师呢？因为他就给他的队员训练正念、所以 他的外号叫、Zen Master， 叫禅师。所以当代的应用、这是一个影片、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你如果去找的话，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些主流媒体他会报道、正念的一些研究或运用。这不晓得有没有声音，会不会太大声、那准备一下，如果太大声耳朵捂起来这样。我看一下，我们简短的看一下有吗？他没有是不是？
有声音
线。 OK， 好、没有没有没关系，我们看那个图像也就可以了。在哪里？我的滑鼠。没关系，我配音了。他就是在采访那一个在 NBA 教 mindfulness， 他 excellence through mindfulness， 就是运动员他要追求卓越嘛，他要追求卓越。然后他禅修如何成为、成功的关键啊？这 Kobe Bryant 跟这个 Michael Jordan。然后这个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Bill George， 然后他也是在哈佛商学院里面、给他们上、教正念课，哈佛 Business School。 好，然后、这个影片后面他就说、对不对、他会增加你的专注力，他会减少你的压力，他会增强你的免疫系统，然后还有、防止大脑的老化、他这采访的是另外一位、麻州大学正念中心的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现在最常提的就是用大脑科学的研究去看、正念对、大脑的影响是什么。 好，OK， 这是刚刚的那一个、Excellence through mindfulness。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从病人学正念、而且是身体疾病的病人、一些压力的慢性疼痛的病人，然后到追求卓越的、运动员跟这些企业的领袖啊，或者是高管啊。然后我们刚刚还有看到从小学、幼稚园、到大学、医学院、都在教导正念。然后代表这个西方的正念的运用，当然可能代表它达到一个高点，就是2016年、 我不晓得有没有用苹果的手机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你有去看他的那个吗？那个健康那一个 app 吗？好，他现在在2016年，如果你是 iOS 10的，他增加了 mindfulness 这一栏。好，如果你有苹果手机的，你可以拿起来现场看一下。我没有骗你，这样子啊，都看不太清楚哈。那个因为那个右上的那一个是正念训练，啊，对呀，奖励就有了。OK， 好，谢谢。呀，谢谢啊。这边是正念训练，英文版的，它就写 mindfulness， 成为健康的四大支柱啊。因为健身是健身身体的嘛，对不对？哈 ，activity， 然后你要心理的健康，就是要 mindfulness。他在睡觉、还有饮食、他在苹果的 iOS 系统里面、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对于西方的一些、至少可也许是中产阶级的，他们蛮能够接受正念这个东西、心理的、健康是跟身体健康一样需要训练的，那训练方式就是 mindfulness。 好，然后刚刚提到了、在商界里面、你也可以查到很多这类的资料，好像这个是2012年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的 BBS、的那个网站的一个文章，他说 business skill and 什么 Buddhist mindfulness， 对不对？然后这个有一些商学院的教授，他已经在教导佛教的哈 Buddhist mindfulness， 佛教的正念，可以让他们心静下来，增加他们的专注力，然后做更好的决策。这是2015年这个我刚刚讲的 John Kabat-Zinn， 他去世界经济论坛里面带他们练习正念，然后他就坐在地板上的那一个。然后这一个是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他说有9个执行长，他们是有在练习 meditation， 但事实上他这个9个执行长里面有些不是练习佛教的、meditation， 他有些是练习这个 TM， 就是超觉静坐、在华尔街超觉静坐蛮流行的，那个什么西区考，反正是哪一个、有一个导演，反正他们成立基金会，然后他们还帮员工出一半的钱，如果他们去上那些课的话。但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有些执行长他们已经都在练习这种 meditation， 不管他是佛教的或哪一个方式的。这个 Steve Jobs 他，听说他脾气不是很好啊，然后跟他工作其实也，所以他情绪调节应该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他非常有创造力。在他的，当然也知道他帮他证婚的是个日本的法师，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也去日本学过，去这些东方的禅修，所以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段话，就也是关于禅修，如果你只是坐着并观察，你将会看到你的心有多不安，如果你试着让它静下来，它会变得更糟，但是随后它会静下来，当心静下来，你就有空间听到更微细的事物，这时你的直觉开始涌现，你开始看事情更清楚，更处在当下，你的心只是慢下来，当下你看到广阔的世界，你看到的以前比以前能看到的多更多，这是一种训练，你必须练习。所以在企业界里面，企业界要练正念很不容易啊，因为他们没时间，忙着赚钱这样子，这也是我们待会要讲的，就是你如何诱导他们。就是佛教讲的先以欲勾牵嘛，后令入佛智，你如何诱导他们来练习正念、所以、Steve Jobs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然后很多跨国企业他们都在提供给员工正念课程， Google、 Intel、 Facebook、福特还有 General Mail， 很多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然后很多商学院、前几名的商学院 好的商学院都在教导在 EMBA 的课程都会有正念啊，如果没有教正念就不是好的商学院。好像比较好的是什么沃顿啊，伦敦商学院，还有 MIT 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哈佛商学院，他们都教正念。然后现在有一个名词叫 Mindful Leadership， 就是给那个领导高管或者是领导阶层，给他们上的正念课跟他们原来就会上领导力嘛他们本来就会上一些领导力的课程，然后这时候你就加上正念那这个正念领导力有不同的说法那我这里举一个他强调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 然后他强调 authenticity 的真诚然后他强调 compassion 他强调悲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佛学的元素、佛法的元素在里头，但是又跟他的原来的目标工作是有关系的那刚刚提到大学教育很多的大学除了一些课程以外，他们在学生的辅导中心或学生服务中心都会有正念课像这个哈佛牛津的Oxford University Student 他就8周课程，对不对？然后 每次90分钟，然后这给学生上的应该都是免费的，剑桥 Cambridge， 普林斯顿大学，Waterloo 大学在加拿大，他们都有给学生上正念课程。在看下一个之前，我想，先让大家，我带一段小小的这个正念的引导，西方的这个正念课程跟东方的正念课程有一个不一样，是它有引导，它在学生做的时候他会讲话，然后在我们常常禅坐的人会觉得好吵，麦克风啊，闭嘴，因为太吵了，对不对？可是对初学者而言，他们会需要被引导，他们会需要一些有人在旁边提醒他。那我示范一个简短的引导，那我们就在这边邀请大家，你采取一个你觉得放松，但是同时你又觉得稳定的一个姿势。这可能会需要你的下半身双腿很扎实的跟地板或椅子接触，然后你的上半身也许不管靠背或没有靠背，如果你觉得累你可以靠背如果你不累你可以离开背椅背，那你上半身自然的挺直但不用力，尤其是你的肩膀、你的双手你可以卸下他们的力气。你的眼睛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闭起来休息一下，感觉从也许今天早上到现在忙了一阵子了，然后来这里听课也坐着一阵子，你现在身体的感受，肩膀背部任何你此刻感受到明显的身体的感觉，不用去改变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去感受，也许紧、酸、僵硬或者是柔软，或者是其他身体的明显的感觉。如果你脑海里有一些思绪，也许是想着刚刚上课的内容或者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者待会上完课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些思绪，知道这些思绪在那里，还有你的心情可能是平静的，也可能是烦躁的，可能是愉悦的可能是不愉悦的，如果你觉察到任何你的心情 也知道他们在哪里。啊，坐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还有呼吸，呼吸一直在那里。也许你感觉到你的呼吸是在你的鼻端，感觉空气的进出，或者你感觉呼吸的感觉在你的腹部，随着呼吸缓缓的膨胀收缩。啊，不管在哪里感觉到呼吸，不用控制你的呼吸，让呼吸自己呼吸。什么事也不用做，只是知道还有呼吸。吸气的时候感觉在吸气，呼气的时候感觉在呼气，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只是跟呼吸在一起。接着我们再请你把注意力从呼吸扩展到整个身体，感觉到你整个人坐在这里，从头到脚。也许感觉你的皮肤跟衣服的接触，跟空气的接触。啊，听到外在的声音，也许冷气的声音，也许没有声音。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感觉光线的变化。你看到不同的颜色、形状、线条，知道你正在看。像这样，就是当代的正念的教学，它会有引导，然后给他们回去练习，作业的时候也有录音档，他们就是听着录音档去练习。昨天我在台大，我有个学长，然后他叫我去跟他帮他上一堂佛学概论的课，这样子，然后就。有引导他们台大的学生，那是通识课，然后这些人都是从来没有学过佛教禅修的，这些年轻人，然后就问，也是像刚刚那样简短的引导，我就问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一个男生就说他感觉比较清楚，就是做之前他觉得昏昏沉沉的，做完几分钟之后他觉得，东西变得比较清楚。另外一个说他也是类似的感觉，他觉得他张开眼睛以后，他看得更亮，他觉得更亮。 另外一个说他感觉到休息，得到了休息，所以，引导这种引导是当代正念课程一个特色，我们如果参加传统的，你就知道都没有引导了，都是你去就自己练，教给你方法就自己练。好，那接下来这里有个影片，不晓得声音可不可以，如果没有它有英文字幕，或者我把它翻，我可以翻译。这是小朋友，没有，他的声音其实是蛮好听的啦，就是蛮可爱的，但是，等一下 ，OK， 我看一下，好，他说正念的，刚刚讲正念的重点就是让心沉静下来，这是小朋友，然后这边，然后这个影片就是说。他们练了以后，对他们而言，正念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说正念就是我们休息玩耍之后，然后让我们让心静下来 ，calm down， 对不对？然后可以回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对不对？然后他说他让我把那些让我担心的事情全部都呼出去了，好，让他担心的事情让他呼气把它呼出去了。他说正念就是运用我们的感官去看去听这样子。他说在英国有超过5000个教师已经被训练去教导正念。因为几年前英国有个民间团体，他们还有一些资金他们有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他说教导他们正念是帮助小孩的，让他们心里的安适。这个常常用来这个水壶，这个常常用来教导小朋友什么是正念，就是当心很乱的时候，你的心就像那个被扰动的水瓶一样，会模糊看不清楚。然后当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它慢慢的就沉淀，那些白色的沉淀物就会慢慢的沉下来，你的心就越来越清澈。他们教小朋友一些道具方法。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喜欢，因为会正念课程，他会让每个人分享一下他刚刚做这个练习他体验是什么。所以有个小朋友说他喜欢这样子围圈，每个人轮流说他感觉到什么。他有些人会描述他的心情，像颜色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天气有时候像他做完他的心情怎么样，他说觉得很阳光，对不对？然后感觉有彩虹，感觉他们心情很好，他们会用一些那个特殊的用词来描述。OK， 这个 going bubble 我是不太很懂他的意思，反正他们吸气然后呼气然后让心静下来。他是用 think about your thought， 但他的意思应该是他可以觉察到自己的一些念头。 他说如果没有正念的话，他会变得很兴奋，然后不能够去做功课。他说重点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太知道。I'm not exactly quite sure. OK， 嗯，刚刚那个是 BBC 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好像是 CNN 的。哎，不对，应该是下一个，这个，这也是有字幕的。啊，这是 CNN 的，这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的。他 inhale in deep， 深呼吸，然后吸气、呼气。啊，他觉得很快乐，因为他学到了这个 meditation， 啊，然后会做正念的一些伸展。啊，那小孩子透过这个禅修融化了，melt。然后他们上课，这。这是巴蒂摩尔的小学，西巴蒂摩尔，禅修是一种生活方式 ，meditation。哦，太快了。好像不行。OK， 没关系。没有。事实上，他们这一区是，你可以看到都是黑人区了哈，所以他是比较贫穷的那一区，然后家长也可能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所以小孩也会有一些问题，常常会被留校查看，要去找校长啊。然后就把也除了平常每天来上课有15分钟的正念练习之外，如果要被留校查看了，他们就让他们去练正念。然后他们说，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行为，学小孩的行为都有改善哈，就那种破坏性行为都减少了。OK。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全国的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学这种佛教的正念，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从小他们就开始学这种可以观察自己的身受心法，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有机会可以学，那该多好。那这个英国的《卫报》的报道，2015年，他说有一个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哈，他这也是有资金支持的，哈，它是一个好像3年好像5年的计划，后面没有，好像没有，好像5年的计划。然后他们要研究7000个青少年练习正念的结果，因为要有研究结果，西方的这个正念会让他们不是佛教徒嘛？为什么他们相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流媒体的大幅报道 ，BBC 啊、CNN 啊、什么 ABC。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做了很多的科研，他们相信科研，然后主流媒体就有点渲染的啦，渲染的报道。那这个就是7000个青少年，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做了2年了，的一个研究。这好像也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CNN 的当家主播叫 Anderson Cooper， 他们有一个节目叫60分钟，然后他去参加了2天的正念的课程，然后就是去由这个卡巴金带的这个正念课程，这如同我刚刚跟大家描述的，就 John Kabat-Zinn。就最早把正念带到医学界的这个叫 John Kabat-Zinn， 他很多人认为他是就是因为他，然后美国的这个正念的运动 Mindfulness Movement， 就从他开始。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哦、他2013年来台湾、哦、就我们那时候办了一个工作坊，然后他来台湾。他1979年，他是 MIT 的哈，麻省大学，不是，他是 MIT 的哈，这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啊。他老师当然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爸也是科学家。可是他从年轻他就喜欢禅啊，中国的他就喜欢禅宗的禅，还有 yoga 瑜伽。他从大学就去听了一个只有三个人还两个人的演讲啊，那个是一个。来讲禅的，在 MIT，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以他从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学了这些东西。那他后来，他不喜欢做科学家，那他想要去教这些东西。他是在，他描述是他在有一次十日禅的时候，内观十日禅的时候，他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说 他的描述是为什么不在苦难最多的地方教导灭苦的方法。苦难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然后为什么不在医院里面教导灭苦的方法，这些人不会去佛教寺院，不会去 yoga 的中心，那这些所有人都会去医院，那为什么不在医院里面教导灭苦的方法啊，所以他就开始从1979年他就去找一些医生谈、啊、然后他也在那个新的大学，因为那个也是麻州大学新的，然后、他就跟一些医生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他开始是一个提一个计划，他们会不会转介一些人。所以一开始这些医生他转介一些人，转介的都是慢性疼痛，然后 医疗已经没办法帮他做些什么，他还是一天24小时，只要醒的时候都还是痛，哦、那个该吃的药都吃了。所以1979年，他用减压门诊啊，为什么？他也提到他为什么用减压，因为压力是所有人都可以很容易就理解，那很多的苦也是展现成压力的形式啊，所以减压灭苦，减压灭苦，只是看灭多少程度。所以他那时候用减压门诊。在1995年的时候，他默默做了十几年，一开始就在地下室啊，没什么人管，然后后来就成立了一个正念中心，美国第一个正念中心。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到，在他说他受过上座部跟禅宗的训练，然后他把这些禅修技巧纳入他的这个减压门诊，以让他进入西方的主流医学的架构。有时候说他教的这个正念减压的课程、就是带着禅的态度的内观、内观是 Vipassana、这照片是2013他在法鼓演讲的时候。那在他的演讲里面、在台湾还有在大陆，他都会用德国的长老相智尊者的话啊。正念是他会说是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就是佛教禅修的心药。然后他都会用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源自佛教，所以他会介绍佛陀。他佛陀不是教主，然后他会这么介绍，他说 Buddha 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觉者，对不对 ？Buddha 他是一个过去被动分词，好 PPP， 他的意思是 awakened。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所以他会就接着讲四圣谛，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宗教，一般信仰的东西，它是一个心智锻炼的系统。那，我先跟大家在从他开始这个正念课程以后，后面很多的正念课程都是模仿他的，或者以他为基础，然后去加以调整。所以如果你知道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正念减压课程啊，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其他的可能就是减少了一些什么或增加了一些什么啊，看他们的状况。基本上这个课程是每周一次2.5个小时啊，然后总共8周，然后这8周里面有另外一个一整天的一日禅啊，叫一日的正念练习。然后在8周里面，他学习正式的 正念方练习方法跟非正式的。正式的就是静坐，然后伸展，正念伸展，有卧姿的，有立姿的，还有 mindful walking， 正念的行走。然后他的静坐是先教你呼吸觉察，然后隔了几周再教你把觉知扩大到整个身体，然后疼痛，然后最后开放到声音、想法、心情，然后做所谓的无拣择的觉察啊 ，choiceless awareness。观察所有的五蕴然后他要求上课人每天要至少练习45分钟就会有录音档，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练习啦但是他们会这么鼓励，这么要求。然后还有把正念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说第一周回去就叫他们至少一天至少选一餐正念的用餐就是不看手机什么都有正念用餐。然后第二周回家作业叫他们每天观察一件愉悦的事情你遇到愉悦的事情，尤其是看花看树这种心在当下那种愉悦的事情，你的身心反应是什么。然后第三周叫他们回家每天观察一件不愉悦的事情不愉悦的事情是怎么样发生在身心是怎么样类似之类的把正念带到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再来第五周觉察你的压力源跟压力反应，然后再来第六周觉察你跟人家的困难的沟通的方式你就跟人家困难的沟通的经验所以他要把正念觉知带到日常生活当中，这是非正式的练习。 OK 把日子当一回事来过就是保持觉知好，那他从1979年开始，然后后来1995年开始变成正念中心，这默默做了十几年，然后中间有个转折，没电了。中间有个转折就是，电视新闻的报道。谢谢。这个电视新闻的报道就是美国公共电视网 BPS 那是有叫叫 Bill Moyer， 他的这个介绍了卡巴金跟另外一个医生，他们都是把他纳入到身心医学 My Body Medicine 所以这个叫 Healing from Within 源自内在的疗愈这就是他里面我的截图其中一位借用2500年传统的佛教，认为平静的心是健康的关键13年前那时候他年轻的样子John Kabat-Zinn 放弃分子生物学方向的大好前程，在医院建立了这个减压门诊。从那时起他已接诊了超过5000位患者教导他们正念。然后这个在这个节目你在 YouTube 可以找得到那我里面有，我这边有截取一些它里面的内容它传授他们一种非常古老的佛教冥想 Buddhist Meditation。 然后在他卡巴金里面讲了一些话，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他在里面教一些什么这个应该是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我们一般人禅修会觉得有很多的杂念、念头、思绪，觉得不喜欢、不要但他说一般人来学，对，第一个会发现这个我们都被喋喋不休的思绪所引导，然后这些思绪会接着就是我们的行动，带领我们的行动，可是我们一般人很少去觉察这些思绪。一般人很少去觉察思绪，然后有时候把思绪当成是真的比如说如果慢性疼痛的病人，他可能痛的时候他讲痛的要死，可是事实上没有死嘛只是要死，然后觉得这个痛大概永远不会停止 哦，他会有很多的念头，痛来之后，那没有去觉察，他就被念头带着走。那这里面教导是说，冥想或者说禅修，就是要观察这种思绪，了解思绪的模式，但他并不是要去除掉它，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四念处，它只是如实了知，好无盖，调举有调举，知道有调举，你没有要去除调举，你只是了解哦，现在有想法，哎，现在没有啊，这调举变，所以跟一般人可以接受，一般人很多人是因为他觉得他太多杂念了，他不适合禅修，好，但事实上。禅修不是要去除杂念，而是要了解杂念。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教学方式可以让一般人可以接受。然后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佛教的 Vipassana 的修习方法。如果是 Samatha 的修习方法，你是要去除杂念，你要专注在一点。可是你是 Vipassana， 是修开发智慧，我是要了解杂念。然后这个医生就说，他诊治的是最难处理的患者，他其实不是诊治啦，他也不用治疗这个，他会是说其实把病就交给医生，好，交给医院团队，然后我们就开发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开发我们内在的资源，他说大多医生会钦佩他，因为他接诊的是我们无法帮助的患者，就是那些慢性疼痛，不管怎样他都还是痛的那一种，药该吃的药都要吃的。然后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教讲生苦跟辛苦，对不对？他有生苦之后，他又加了抱怨、排斥、抗拒，然后悔恨，加了很多的辛苦，所以那个身体的痛更痛。然后，我们用那个例子讲，用那个产妇的那个例子讲，他们现在教产妇的分娩，他们就会用这个例子。产妇会宫缩，对不对？然后当宫缩会有强，会有弱，对不对？我没有生过，我只是听他们讲这样子。他会很强的时候，那你就观察他强，就是那个痛是有强跟弱的，然后他会弱下来，但没有练正念的时候。死老公都是你害的，早知道就不要生了，对不对？好，就是在痛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抱怨，对不对？很多排斥，很多的抗拒。下来以后会有平静一阵子，那平静一阵的时候就开始想，待会又要痛了，待会又要痛了，好焦虑，因为待会又要痛了，这边又有焦虑，然后痛的时候又埋怨，又排斥，好，所以他的生苦又加上了辛苦。那正念教导他什么？痛的时候你就去觉察痛，看着痛的出现、持续、变化、消失，然后平静的时候你就去觉察那个平静，你没有心想着未来待会又要痛，所以那个痛是变成比较可以manageable， 比较可以处理。那慢性疼痛的病人也是类似这样子，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醒着都在痛，只是他在痛的时候有很多埋怨、抱怨、悔恨，然后不痛的时候又在预期接下来的痛，所以他教导他的就是只受生苦不受辛苦，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讲，那在课堂上也会这么说。所以你学会让自己从想法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困在自己的那些思绪，因为对未来的焦虑也都是思绪，那些悔恨埋怨都是会显现成思绪，你会有很多的这种思绪，然后不自觉陷在思绪里面。然后他说，当你学会跟当下共处，只是安住在当，不是就是觉察当下的时候，发现即使是在痛的时候，也可以有内在的宁静跟平静。学会安然的处在疼痛和焦虑中，没有要去改变它，而是跟当下的疼痛相处，去观察它。跟当下的焦虑相处，去观察它，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大家知道，如果是忧郁症，他们是很努力的人，很努力的人常常会有忧郁症，他会很努力的去改变他的状况。可是他越想努力，那个心没有做那个没有做到的时候，他就越 越挫折，越觉得自己没有用。那正念在预防忧郁症，它就是你是跟你当下的状况相处，你没有去改变它，你只是觉察它。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四念处的如实了知。你没有要去改变它，你只是了知它，然后没有排斥它，就是不嗔嘛，因为一排斥就是嗔。那没有喜欢它，就是不贪嘛，所以它是不贪不嗔的，就只是去观察它。如果你观察它，你发现了一些什么，那就是有智慧嘛，就是无嗔无贪无嗔无痴。他说这会带来全然的不同。你没有努力让痛苦消失，你只是觉察它，跟它和平相处。那他说很多人来一开始以为就是要消除他的压力，消除他的疼痛，但事实上来并不是要消除什么，只是去跟他们共处，去觉察，不是要消除压力，而是学会怎么跟压力共处，用正念的方式。然后他也讲了一个很好的一段，就是因为美国有感恩节，就在感恩节的时候大家才感恩，然后说在美国似乎一天中只有一天可以停下来心怀感恩，那其他364天都在忙碌奔波，要去得到没有得到的，为了得到没有得到的，然后推开不想要的，排斥抗拒。然后他后面里面接着说，我们要颠倒过来，364天都是感恩你现在拥有的，没有要去得到什么，没有要去排斥什么。所以知道，如果他能够正确的教导正念的话，像卡巴金 John Kabat-Zinn 他刚刚那样教导，对蛮多人他的身心健康是会有帮助。那对西方而言，就是他们在他从医学界里面开始，然后心理学界，最主要是做了很多的实验。1979年开始，然后1982年、83年开始有论文，那就是 John Kabat-Zinn 他自己研究的论文，然后到2000年有10篇，我知道的时候是2004年，那时候有34篇，然后去年那一年有667篇关于正念的，相关的，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研究的方式。然后做研究都是一些知名的学府啊，什么哈佛大学，就很多了哈，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也资助过这些相关的正念的研究。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报道，我刚刚说主要两个研究跟主流媒体的报道，然后这个是哈佛商业评论，正念可以改变你的大脑。因为现在蛮流行的一个研究就是 fMRI 的这种研究，就是fMRI 功能性和他们讲比较讲和磁共振造影，功能性 磁共振造影的研究，如果去做去医院照大概都要10000多块的那一种，然后现在他们就会去看你练习前练习后，他们有不同的研究方式。那结论就是它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跟功能，结构就是某些灰质会增加或者白质增加，功能就是当你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某个区域它会更活跃。这是2004年的还是5年的，我忘记了。这是哈佛做的一个研究了。他找了两组人，一组是有禅修的，一组是没有的，然后去用 fMRI 去扫描他的大脑。那你会看到蓝色的那个是有禅修的，红色是没禅修的，然后横杠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然后直的轴就是他大脑前额叶的那个某个地方的厚度，灰质的厚度。那你就看到没禅修的那一组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那个厚度越来越低，然后禅修的那一组似乎他维持在某一个水平所以他就这样说，似乎就是 meditation 它可以有预防大脑皮质老化的作用。然后那时候他的给了一个，因为他们科学其实真的会用比较保守的话，他说可能啊，因为这里才几十个人的研究而已嘛，只是对照几十个人的，但媒体通常会讲的比较夸张啊，类似的研究哈。那有人像那个研究，有人说那可能是那些禅修的人，他们大脑本来就怪怪的，哦，可能他们又吃素干嘛的，所以大脑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并不是因为禅修的原因啊。所以他们又做了一个研究，就参加刚刚那个卡巴金的那个课程 MBSR 八周的那种课程，然后参加前参加后，然后再去扫他的大脑，然后他就会看到某些地方有些改变，哦，像他这讲海马回的灰质，那当然他对大脑不同区域他们会有一些诠释，然后这个区域可能跟情绪调节有关了，跟学习有关，跟记忆有关，那至少这个海马回这个部分他们是会看到说在，这边没有，在忧郁症或 PTSD 的人他们那边是比较薄的，那正念休息的人，然后这边增加它的厚度，哎，他觉得是蛮合理的，好，就对他们的解释而言呢，哈，好，所以很多的媒体会有这样的报道，这个是 ，OK， 这是 BBC 的，我简单讲一下这个 BBC 的新闻报道，这个人他是慢性疼痛的病人，好，然后他也去练正念，有一个女生。然后练完正念以后，他去扫描他的大脑，然后那个研究人员跟他讲的情况就符合他练习的状况，因为他练习了正念以后，他发现那个痛没有那么痛了，他本来是慢性疼痛，他的好像是膝关节，那研究人员就跟他解释为什么你练习正念，从 fMRI 的影像来看你会疼痛的感受会减少，啊，其实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因为大家练习正念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抱怨，没有那么多悔恨，没有那么多抗拒，没有那么多念头在脑子里面转，他只是跟着那个身体的感受去觉察那个身体的感受，只有生苦没有辛苦，所以他就说，哦，你这边比较活跃，这边比较活跃表示你那时候有很多在想自己的一些什么什么的 ，OK， 那 fMRI 的研究，然后他们还有从基因的层面的研究，免疫系统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也会常常就是先以预购签嘛，我们要骗他们来学正念，然后也会介绍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做的关于端粒还有端粒酶的相关研究。端粒跟端粒酶是跟老化细胞老化有关系的，这个影片可以看一下，它有中文字幕，基本上在染色体的末端有个叫端粒的，然后这个端粒的长度就代表越长代表这个细胞越健康，然后越短代表这个细胞越老化。那这个端粒呢，它有个东西叫端粒酶，如果端粒酶分泌的多可以让这个端粒又变长，因为细胞分裂以后它这个端粒会变短，有叫端粒酶的酵素，如果分泌的多会让这个端粒又变回长，所以他们就是老鼠了哈，你看如果端粒短的老鼠就是秃头啊，然后没有毛发啊，然后就看起来很老的样子，如果把它的端粒变长它就变得很生龙活虎很健康。那禅修然后他们的研究说压力会让端粒缩短，端粒酶不活跃就会压力让人加速老化，那透过正念的练习这边有很多的研究他都是研究关于 正念禅修或者是 Vipassana 禅修，它可以让端粒眉更活化，好让端粒不那么容易的变短。所以就是说，禅修正念啊，可以帮助预防细胞的老化。还有五分钟，那这个人当然是很多，这也是一个以欲勾牵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正念返老还童班啊，就是或者是什么，其实还有关于皮肤的也有相关的研究。类似研究各式各样，像这个，这是哈佛大学做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当下的心是比较快乐的。怎么研究呢？我快速的讲一下。活在当下的心是比较快乐，散乱想东想过去想未来的心是不快乐。他怎么研究？他给15000个人来参与这个研究，然后每个人有手机，他就随时不定时的发个讯息问你现在感觉快乐程度怎么样，然后你就会，然后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正在做什么？我正在听演讲。然后再问你第三个问题，你现在有分心吗？有分心，然后想到不快乐的事情，想到快乐的事情，或者没分心，我现在很专注在做我现在的事情。反正他就给了好几个，反正总共收集了65万笔的资料，15000人，涵盖86个职业。然后去最后去评他们的分数，发现心在当下的快乐程度是被评为比较高的，就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心在别的地方，不管是做家事啊，跟人家讲话啊，工作啊，或者听演讲啊，或者是搭车啊，如果是做这件事情心在想其他的一件事情，心不在焉，那快乐程度是比较低的。即使你在想快乐的事情，从他的这个计分来看，他还是比心在当下还不快乐一点，心在当下还是最快乐的。就类似的研究有非常的多，那我最后讲一下，就是说这一种当代的正念课程它跟我们佛教禅修就我目前观察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各自的我觉得优点啊。第一个，佛教禅修它在思想上它会提供比较深跟广的，还有练习跟思想上比较深跟广。佛教禅修它有比较深刻的比如说证悟的阶段的这种过程，智慧的开发的过程，或定力的深度，初禅二禅三禅或者是观智或者是识牛图这种大悟小悟它是走的比较深然后它广就是学佛教禅修通常也会学习佛教的一些思想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对整个生命又会有比较全面的一个思想的基底。那这两个方面都是当代的正念课程没有的那佛教的禅修可能采取课程的方式，或者是禅修营10天的7天的这种禅修营的方式，那里面会有一些佛教的术语跟这个仪式，那它比较适合它的信仰是属于佛教的就是佛弟子。那相对于就是像这种当代的正念课程但第一个说它是把它课程化可能佛教禅修一来就可能花1-2个小时告诉你方法，然后你就自己练习然后这种课程化它就是每一周循序渐进适合初学，然后用语它不用那些术语，它就用白话可以听得懂不会有艰深的术语，适合一般人。那生活化就如同我们刚刚讲他去观察日常生活的愉悦事件、不愉悦事件，然后压力源身心反应跟人家沟通的状态，然后来讨论他重视禅修在日常生活的运用。 例如跨宗教化，所以说这种正念课程在西方，它有在基督教，在天主，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是比较排外，在天主教，在其他的宗教场合，他们也在办，然后来参加的也有不同宗教的信仰。啊，客制化，哦，它可以针对小学设计比较多游戏，有比较多互动的课程方式，它还可以针对，对不对？企业界结合他们的有一些的需求，然后针对医院医生，针对不同人，他可以去设计对应的课程，孕妇，还有忧郁症的人，不同症状、不同族群的人，贴切他们的需求。那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入门课，就是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Meditation， 它是一个佛教禅修的入门课。所以在最后，像我在教八周课程，我们最后会介绍你还可以去哪里进修。所以我们通常就会给，比如说法鼓山的啊，内观中心的啊，反正有一些佛教的道场的，有给课程的，我们就会列个表，他们自己有兴趣，他们就可以去参加。好，那我讲的时间刚刚好。
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温教授哈。那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